生活紧张，压力无限，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，点选活水之声，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，陪你聊天。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你好，欢迎收听清泉甘露，我是您的属灵伙伴林丽文。愿神赐福我们每一次的学习，好叫我们遵行神的话，以致生命得以成长。我们依旧要查考出埃及记，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第13节到第21节，这是十灾中的第七灾，雹灾，就是冰雹的雹，雹灾。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，读一读这段经文吧。出埃及记第九章13-21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。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，不容他们去吗？到明天约在这时候，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。自从埃及开国以来，没有这样的冰雹。现在你要打发人，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。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必死。法老的臣仆中，惧怕耶和华这话的，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，但那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，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。
离开埃及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，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《出埃及记》，
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。
雹灾是第三循环的第一灾，在十灾当中，这个灾祸与下一个灾祸的篇幅最长，可以分为两段，第一段又分为两个部分。13-21节是降雹的警告，以及22-26节是雹灾的实况。第二段呢，也是分为两个部分，就是27-32节是法老认罪哀求，以及33-35节是灾祸止息。在第六灾过后呢，神吩咐摩西第二天一早起来要去见法老，再提出离开埃及的要求，并且郑重地警告他，天要大降冰雹，是埃及从未有过的大冰雹， 如果不躲避的话，人和牲畜都会被击垮死亡。并且这个灾与前几个灾不同，如果人想免去这个灾是可以得救的。这要考验埃及人对神的信心。神进一步吩咐摩西告诉法老说，其实他可以把埃及人全部歼灭，但是他让埃及人仍然活着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，并且叫他的名传遍天下。有一些法老的臣仆就相信摩西的警告，于是就为自己还有他们的奴仆以及田间的牲畜找寻藏身之所。让我们详细的研究这段经文吧。第十三节跟前面两个循环的第一灾相同，有预先警告法老。第十四节到十七节呢很特别，神特别详细的讲到他降灾的目的，并且责备法老心里刚硬，竟然对这么多的灾祸无动于衷。我们看十四节，十四节神说，这一次啊，他要降下一切的灾祸，打击法老本身和他的臣仆以及他的百姓，打击他和臣仆并百姓身上，在原文呢其实是临到你的心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并且你的臣仆和百姓。你的心呢，许多圣经翻译的没有翻译出来，神第一次说到他要降灾打击法老的心，就是说要让法老深深的感受到致命的打击。因为前面的几个灾害呢，法老本身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打击。那么这一节十四节呢，再一次说明降灾的目的就是要让法老知道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。那这是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呢摩西的颂歌的主题，常常都有这句话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耶和华的。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5章11节。我们看见独行其事的神实在是无人可与他相比。接下来第十五节说到，我若伸手，我若伸手，这是回顾以往一切的灾难当中呢，神仍然怜悯法老和他的百姓，没有像降瘟疫在牲畜身上那样使用瘟疫攻击法老和百姓，目的是要使法老认识神，知道他是普天下的主，所以让法老仍然存立，但是也显出神的大能。那就这两句话呢，实灾呢通常也被称为神大能的作为。神就是要借着这些大能的作为，不单使法老知道他是普天下的主，也要叫神的名传遍天下。从这个灾祸开始啊，埃及人真正遭到生命的损失了。这也预先指向最后一灾，就是灭长子之灾。在15节到17节这两节的经文里头呢，带出了一个神学要点。法老一直蒙神怜悯，性命得以保存，是为要使到耶和华的圣名能力得以彰显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9章17节引用了这一节，就是十六节的经文，作为神掌权的显著的例子。在经文当中说，叫你存立，叫你存立，这个希伯来动词的意思是维持你的性命，而不是叫你兴起的意思。这一节的重点和保罗所强调的同样是神的耐性和恒忍，否则呢，神早就降灾将他们灭绝了。这样进一步推论，就是所有灾难都是出于神的怜悯，而不是出于审判，因为每个灾祸都给予法老悔改的机会。反过来看，法老自己心里刚硬，因此他无法避免受审判。第十七节，神问法老， 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，不容他们去吗？自高这个字的字根有堆起工程的土堆，堆起工程的土堆就是筑垒的意思了。所以丁道尔解经呢就认为翻译为蓄意阻挠就更为适合了。因为神在这期间降了这一切的灾难，仍然容法老存活，并且继续做埃及的王，目的是借着这些大能的作为显出他的荣耀，使他的名传遍天下。为这个使命，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，去履行传扬神的名的使命。现在法老受了这么多灾害，却还是不肯放手，简直就是蓄意阻挠了。
来吧，脱离为奴生涯，行走旷野道路，迈向应许天家。
来看第十八节吧。第十八节说到明天约在这时候，哈，我们看见神依然存怜悯，他没有立刻降下冰雹，而是留待明天约在这个时候，让法老呢有24小时的时间思考悔改，并且有时间做防护。非常棒啊。好，那第十八节说将会有重大的冰雹，到明天这个时候就会有重大的冰雹降下来。神准备在第二天降下重大的冰雹，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风暴，具有很大的破坏力，在西亚洲并不罕见，但是在本节所提的冰雹呢却达到了毁灭性的程度。自从埃及开国以来，没有这么大的冰雹，破坏力这么大的雹灾以后也没有发生的记载。即使在这个经常下雹的地区，这场风暴的猛烈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埃及是世界文明古国，第十八节这一节的经文所提的灾难是埃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要对付埃及许多的天神，包括奴特、苏等等。奴特就是天穹女神，苏是用手撑着天的神，这样的意思。那所以这些埃及的这些的天神呢，借着这一次的这个冰雹呢，就是要让这个埃及人知道，其实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真神。那尼罗河谷夹在这两个沙漠之间，产生了漏斗形风道作用，而产生了冰雹。有人推论，尼罗河泛滥大概是在前六灾发生的时间。通常在晚秋结束，因此按照正确的时间顺序呢，这一次的灾害雹灾啊，大概是发生在一二月之间。那个时候呢，麻和大麦已经开花，小麦和粗麦还没有发芽。冰雹这个字呢，在旧约出现29次，其中22次出现在与这个灾有关的经文当中。一般的冰雹直径可以达1到3公分，能够打坏农作物，甚至伤害人和牲畜。也有更大的冰雹，有的重1公斤。在1937年10月，以色列近特拉维夫的海岸平原，就有屋瓦被冰雹打坏。 在1969年11月18日呢，澳洲雪梨就下过一场冰雹，汽车被打凹，挡风玻璃被打碎。在2002年12月的时候，在中国广东出现数十公斤长达半公尺的冰雹。出埃及记第九章这里提到的冰雹，或许就是这种大冰雹了。冰雹有的时候会伴随着闪电、暴风和雨水，还有雪啊，下雪的雪啊。除了这个灾害呢，旧约多数呢都用比喻的方法呢来形容毁灭，特别用来指以色列因为悖逆而带来的毁灭，或者是描写神的荣耀与能力，常常就是用冰雹。那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记载，耶和华用冰雹击打以色列的仇敌。启示录第十六章二十一节预言，末后大灾难的时候，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会有大冰雹从天落在人的身上，每一个重量大约有40公斤，非常严重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九节。十九节说，要把你的牲畜和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。每一年呢，一月到四月呢，埃及的牛羊大多数都是在户外放牧的，其他的时间就因为炎热，所以就关在室内。神虽然警告要降下灾祸，但是神也提出避难的途径。他要法老打发人到田间去，把一切人畜都聚集到安全的地方。凡是敬畏神、相信神的话的人，就可以免去损失。连埃及人也因为相同的原则而得救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啊，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人呢，那就是会听神的指示呢，就把这些的牲畜呢吹进来，吹进这个室内。但是那些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呢，就继续把牲畜留在田间了。于是呢，在埃及的臣仆当中呢，我们就看见产生了分歧了。有的惧怕神所警告的，就把奴仆和牲畜带进屋里，也有人不相信这些警告，如同法老一样，就任凭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间。即使前面的连串的灾害发生了，正如神所说的，但是呢，仍然是有人还是刚硬着心，不会因为前面的这个灾害呢，正如上帝所预言的而发生，而人就提高警觉，好像没有。有的人就是刚硬着心。有人读出埃及记的十灾的时候呢，就批评神太残忍。但是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查考呢，我相信我们知道神其实不残忍，相反的，利文觉得神太忍耐了，他总不急着毁灭，总是提醒警告给人机会，但是神的公义不容他轻忽罪恶。当人一再拒绝神的恩典，审判临到又能够怪神残忍吗？好，且让我们下一集继续看看这冰雹之灾如何实行毁灭和审判。求神与你我同在，我是丽文，再会。